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3月10号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官员说，美国特种作战部队抓获的一名伊斯兰国行动分子是这个组织在伊拉克的化学武器计划的关键人物。星期三有报道说，伊拉克发生新的毒气袭击。这名未公布身份的犯罪嫌疑人被拘留是上周的消息，但他与化学武器的关联一直到现在才被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公开。这名伊斯兰国行动分子是美国远征军目标部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动的突袭中被捕的。这支部队负责收集情报和识别伊斯兰国高级成员。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不愿意对最近的行动发表评论，但是提到这支远征军目标部队说，他们的目标之一，我们期待他们将执行的任务之一，就是抓获少量的伊斯兰国头目。他说，我们预计拘留这些人的时间很短，也将与伊拉克当局协调。是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一名被形容为伊斯兰国军事首领的激进分子在上星期的一次空袭中受重伤，但是没有死亡。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四说，伊斯兰国位于拉卡的据点遭到空袭后，巴迪拉·什维利被送往叙利亚治疗。美国官员曾经表示，巴迪拉·什维利在叙利亚东北城镇迪沙迪附近的空袭中被击毙。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据信巴迪拉·什维利当时在该地区评估激进分子的实力和鼓舞士气。这位官员说，这次空袭行动击毙了12名伊斯兰国战斗人员。韩国军方说，朝鲜发射了2枚短程弹道导弹入海，这显然是对韩国和美国继续军事演习的回应。韩国国防部说，导弹是星期四上午从黄海北道发射的。首尔官员说，导弹在飞越500公里后落入韩国的东海岸近海。在朝鲜半岛的敌意上升时，朝鲜发射导弹并不罕见。朝鲜痛恨首尔和华盛顿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称军演是为入侵朝鲜做准备。平壤也对联合国施加的严厉制裁十分气愤，制裁是在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和远程导弹发射之后实施的。朝鲜存有大量短程导弹，并且正在发展远程和洲际导弹。朝鲜在领导人金正恩的指导下，在上周发射6枚火箭入海。金正恩下令他的军队准备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金正恩星期三说，朝鲜有可能安装在弹道导弹上的小型核弹头。美国国务院对此不予置评。缅甸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发表了一封写给支持者的公开信，为自己未能够成为下届总统而表示歉意。昂山素季星期四在媒体上发表公开信不久，缅甸议会就将启动遴选下届总统的程序。昂山素季未能满足人民的心愿而道歉。他表示，他将坚持呼吁民众继续支持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在去年11月举行的大选中，昂山素季的全国民主联盟获得议会多数地位，但缅甸宪法规定，昂山素季因为他儿子是外国公民而不得担任总统。缅甸议会将选出3位副总统，分别来自上院、下院和军方，然后由议会进行全体表决，其中一人将成为下届总统。新政府将在4月1日就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召回驻美国最高级别外交官，以抗议美国的一项政令。该政令对几名委内瑞拉高层官员实施制裁，并将委内瑞拉称为威胁。马杜罗星期三在一个活动中宣布这一决定。美国最初于去年下达有关政令，并于上周予以延期。马杜罗指责美国态度傲慢和奉行双重原则。自2010年以来，美国跟委内瑞拉一直没有大使级外交关系。委内瑞拉去年任命代办阿维莱斯为驻美大使，但是美国没有批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要复习本星期学过的课程。在第一课中，我们学习了说你在什么地方出生，在什么地方长大等等。我们的老朋友 Max 在看一本关于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传记。我们学习了这样一句话。
He was born in Germany in 1879.
他1879年生于德国。
Hi Max, what are you reading?
Oh, this book? It's a biography of Albert Einstein.
Einstein, the famous scientist?
Yes, Albert Einstein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scientists of all time.
He was German, wasn't he?
Well, he was born in Germany. He was born in Germany in 1879, but he lived in Germany, Switzerland, and finally, the United States.
Well, enjoy your book.
Thanks. Okay,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Mike Johnson. He works for a bank in San Francisco. Today he's going to tell us about his childhood.
Okay.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Albert Einstein was a famous scientist. He was born in Germany. He was born in 1879. He lived in Germany, Switzerland,And finally, the United States.
Next, we interview in 旧金山一家银行工作的 Mike Johnson.
Our guest today is Mike Johnson. Hi, Mike.Welcome back.
Thanks.
Mike, you live in San Francisco, don't you?
Yes, that's right.
Were you born in San Francisco?
No, I wasn't. I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In Mississippi? So you grew up in the South?
Yes, I did. When I was 3 years old, my family moved to Atlanta, Georgia. I grew up in Atlanta, and I went to school there. And I went to college in Georgia, at Georgia State.
When did you move to San Francisco?
I moved there in 1997.After I got my job at Stagecoach Bank.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ere does Mike live?
He lives in San Francisco.
Was he born in San Francisco?
No, he wasn't.
Where was he born?
H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Where did he grow up?
He grew up in Atlanta, Georgia.
When did he move to San Francisco?
He moved there in 1997.
我们继续采访 Mike Johnson。
Mik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and grew up in Atlanta, Georgia. Mike, I'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Sure.
What was it like growing up in the South?
Well, Atlanta is a great city, and for an African-American family like ours, it was a great city to grow up in. We lived in a small house in a nice neighborhood. Some of our neighbors were African-American, and some were white. We all got along very well together.
Things changed a lot in the South during the 1960s and 1970s, didn't they?
Yes, they did. When my father was growing up, things were very different. He was born in Mississippi in 1939. At that time, life was very hard for African Americans. By the time we moved to Atlanta, things were better. But even today, there still is racial prejudice in America.
Martin Luther King Jr. was born in Atlanta, wasn't he?
Yes, he was.He was born in Atlanta in 1929.
Thank you, Mike. It's been great talking with you.
Thank you, Kathy.
每日对话，一位过去的女朋友，第一部分。
Okay, Karen. I'll see you on Sunday. Bye.
Who's Karen?
Oh, she's an old friend.
An old friend?
Yes, I met her in San Francisco more than 30 years ago.
下面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Okay, Karen, I'll see you on Sunday. Bye.
Who's Karen?
Oh, she's an old friend.
An old friend?
Yes, I met her in San Francisco more than 30 years ago.
下面我们来复习第二课。这一课我们学习了怎样介绍你的学历，还学习了表示时间的状语短语。我们的老师 Max 在书里读到了有关爱因斯坦上学时的事情。
Hi, Max.
Hi, Kathy.
How's your book?
My book about Einstein? It's very interesting. I'm reading about his school days.
School days? Einstein was a good student, wasn't he?
Well, actually, Einstein didn't like school.
He didn't?
No, he didn't. He preferred to work on his own.
Where did he go to school?
He attended schools in both Germany and Switzerland.
How about college? Where did he go to college?
He went to a university in Switzerland where he studied physics. He graduated in 1900.
Interesting. It's time to meet today's guest.Today we'll be talking with Sarah Scott.
Oh, yes. Sarah's a doctor, right?
Yes, that's right. She works in a hospital in Chicago.
What's she going to talk about?
She's going to tell us about her education.
Gr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Albert Einstein attended schools in Germany and Switzerland.He went to a university in Switzerland where he studied physics. He graduated in 1900. In 1900, he graduated from a university in Switzerland.
访谈时间，我们这一课采访的对象是住在芝加哥的女医生 Sarah Scott。 Sarah 要谈到她的学历。
Our guest today is Sarah Scott. Hello, Sarah.
Hi, Kathy.
You and your sister live in Chicago, don't you?
Yes, we do.
Is that where you grew up?
Yes, it is. My sister and I were both born there.
After you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did you go to college in Chicago?
No, I didn't. I went to college in Maryland.
Where did you go? What school did you go to?
I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where I studied pre-med.
When did you graduate? How long ago?
I graduated 7 years ago.
What did you do after you graduated?
Well, for 1 year, I worked in a small clinic in Chicago. Then I began medical school.
Okay. We'll talk about medical school with our guest, Sarah Scott,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请大家跟着老师重复。
What did Sarah do after she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She went to college. Did she go to college in Chicago? No, she didn't. She went to college in Maryland. What university did she go to? She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How long ago did she graduate? She graduated 7 years ago.
Sarah Scott.
After she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arah went to medical school. Sarah, where did you go to medical school?
In Michigan,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edical School.
How many years were you in medical school?
I was there for 4 years.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studies?
Sure. During the first year, we studied basic medicine. Then in the second year, we learned about different diseases.
And in the third year? What did you study during the third year?
During the third and fourth years, we worked directly with patients. We worked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patients, children, old people, and so on. For example, for 6 weeks, I worked with mothers and their new babies. And then for the next 6 weeks, I worked with small children.
When did you get your degree?
I got my degree 2 years ago.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see us today.
You're welcome, Kathy.
每日对话，一位过去的女朋友，第二部分。
Okay, Karen. I'll see you on Sunday. Bye.
Who's Karen?
Oh, she's an old friend.
An old friend?
Yes, I met her in San Francisco more than 30 years ago.
San Francisco? When were you in San Francisco?
In the late 60s. I lived there for a few years.
You lived in San Francisco? I didn't know that.
Well, it was a long time ago.
San Francisco? When were you in San Francisco?
In the late 60s. I lived there for a few years.
You lived in San Francisco? I didn't know that.
Well, it was a long time ago.
街头采访，我们的街头采访记者 Kent Moss 在罗斯福纪念园采访一位游客。
I'm at the FDR Memorial in Washington, D.C. FDR was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the 32n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Excuse me, ma'am.
Yes?
Are you here to learn more about President Roosevelt?
I want to learn more about Mrs. Roosevelt.
Mrs. Roosevelt, the President's wife?
Yes, I think Eleanor Roosevelt was a great American. She helped poor people in America and other people who needed help.
She came from a rich family, didn't she?
Yes, she did. Both she and her husband Franklin came from very rich families. But Eleanor's mother and father both died when she was a child.
When did she marry Franklin Roosevelt?
They got married in 1905, when Eleanor was 21. After Franklin Roosevelt became president in 1933, she worked with him to help poor Americans. She was a very active first lady.
What did she do after her husband died?
He died in 1945, but Eleanor continued to work for human rights.
She lived a long life, didn't she?
Yes, she did. She was born in 1884, and she died in 1962 at the age of 78. She was a wonderful woman and a great American.
Thank you for talking with me today.
在本星期的第三课中，我们重点学习了有关结婚和离婚的词句。例如
How many times did he get married?
他结过几次婚。
He got marri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1902.
他第一次结婚是在1902年。我们的老师 Max 在书里读到爱因斯坦的婚姻情况。
Hi, Max.
Hi, Kathy.
Still enjoying your book?
I am. Last night, I read about Einstein's marriages.
Marriages? How many times did he get married?
Twice. He got married twice. He got marri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1902.
1902? That's 2 years after he graduated from college, isn't it?
Yes. He graduated in 1900, and he got married in 1902. 12 years later, in 1914, he got divorced.
And he got married again?
Yes. In 1919, he got married for the second time.
5 years later.
Right. He married his second wife about 5 years after he got divorced.
Interesting. Well, are you ready to meet today's guest? She's someone who just celebrated her 80th birthday, Martha Harris.
Bob Harris's mother.
Yes. She's a famous writer. She writes mystery stories.
What's she going to talk about today?
She's going to talk about her marriage.
Einstein got married twice. In 1902, he got married for the first time. Twelve years later, in 1914, he got divorced. In 1919, he got married for the second time.
Conversation. 这一课我们采访的嘉宾是八十高龄的女作家 Martha Harris。Martha 在1944年结婚。
Our guest today is Martha Harris. Hello, Martha.
Hi, Kathy.
Could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husband?
Sure. His name is Tom. He's retired now. He retired in 1985. He used to work for the government. He was a construction engineer.
When did you and Tom get married?
We got married in 1944, over 50 years ago. We're going to celebrate our 60th wedding anniversary soon.
That's wonderful. Married for 60 years.
Yes, we're very happily married.
Well, I hope I have a chance to meet Tom someday.
I'm sure you will.
Our guest is Marth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Martha's husband Tom used to work for the government. He was a construction engineer. He retired in 1985.Tom and Martha got married in 1944. They're going to celebrate their 60th wedding anniversary soon.
Martha Harris.
Martha, may I ask, how did you meet your husband?
Oh, that's a funny story. I was working in a grocery store. Let's see. This was in 1943. At the time, I was living in New York City. Well, one day, a young man walked into the store. He took an orange from the table, and all the other oranges rolled onto the floor. There were oranges everywhere. Well, everyone in the store was picking up oranges, and we were all laughing.
Yes.
Well, after we put all the oranges back, he and I began to talk.
Uh-huh.
And the next week, we went to a movie together. That was June 1943. We got engaged 2 months later in August.
When did you get married?
We got married about a year later, in March 1944.
1944?
Yes, that was a long time ago.
Martha, it's been a pleasure talking with you.
The pleasure's all mine, Kathy.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一位过去的女朋友，第三部分。
Okay, Karen. I'll see you on Sunday. Bye.
Who's Karen?
Oh, she's an old friend.
An old friend?
Yes, I met her in San Francisco more than 30 years ago.
San Francisco? When were you in San Francisco?
In the late 60s. I lived there for a few years.
You lived in San Francisco? I didn't know that.
Well, it was a long time ago.
Why didn't you tell me about her?
Oh, she was just a friend.She was Nicole's roommate.
Nicole? Who's Nicole?
Oh, no.
Why didn't you tell me about her?
Oh, she was just a friend.She was Nicole's roommate.
Nicole? Who's Nicole?
Oh, no.
今天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国防官员说，美国特种作战部队抓获的一名伊斯兰国行动分子是这个组织在伊拉克的化学武器计划的关键人物。星期三有报道说，伊拉克发生新的毒气袭击。这名未公布身份的犯罪嫌疑人被拘留是上周的消息，但是他与化学武器的关联直到现在才被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公开。这名伊斯兰国行动分子是美国远征军目标部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动的突袭中被捕的。这支部队负责收集情报和识别伊斯兰国高级成员。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上尉不愿意对最近的行动发表评论，但是提到这支远征军目标部队的时候说，我们期待他们将执行的任务之一是抓获少量的伊斯兰国头目。他说，我们预计拘留这些人的时间很短，也将与伊拉克当局协调。是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一名被形容为伊斯兰国军事首领的激进分子在上星期的一次空袭中受重伤，但是没有死亡。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四说，伊斯兰国位于拉卡的据点遭到空袭后，巴迪拉什维利被送往叙利亚治疗。美国官员曾经表示，巴迪拉什维利在叙利亚东北部城镇沙达迪附近的空袭中被击毙。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据信巴迪拉什维利当时在该地区评估激进分子的实力和鼓舞士气。这位官员说，这次空袭行动击毙了12名伊斯兰国战斗人员。韩国军方说，朝鲜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入海，这显然是对韩国跟美国继续军事演习的回应。韩国国防部说，导弹是星期四上午从黄海北道发射的。首尔官员说，导弹在飞越500公里后落入韩国东海岸的近海。在朝鲜半岛的敌意上升时，朝鲜发射导弹并不罕见。朝鲜痛恨首尔和华盛顿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称军演是为入侵朝鲜做准备。平壤也对联合国施加的严厉制裁十分气愤，制裁是在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和远程导弹发射之后实施的。朝鲜存有大量短程导弹，并且正在开发远程和洲际导弹。朝鲜在领导人金正恩的指导下，在上周发射6枚火箭入海。金正恩下令他的军队准备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金正恩星期三说，朝鲜可以安装在弹道导弹上的小型核弹头。美国国务院对此不予评论。缅甸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发表了一封写给支持者的公开信，为自己未能成为下届总统而表示歉意。昂山素季星期四在媒体上发表公开信不久，缅甸议会就将启动遴选下届总统的程序。昂山素季为未能满足人民的心愿而道歉。昂山素季表示，他将坚持呼吁民众继续支持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在去年11月举行的大选中，昂山素季的全国民主联盟获得议会多数地位，但是缅甸宪法规定，昂山素季因其儿子是外国公民而不得担任总统。缅甸议会将选出3位副总统，分别来自上院、下院和军方，然后由议会进行全体表决，其中一人将成为下届总统。新政府将于4月1日就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召回驻美国最高级别外交官，以抗议美国的一项政令。该政令对几名委内瑞拉高层官员实施制裁，并将委内瑞拉称为威胁。马杜罗在星期三的一个活动中宣布了这一决定。美国最初于去年下达有关政令，并于上周予以延期。马杜罗指责美国态度傲慢和奉行双重原则。自2010年以来，美国和委内瑞拉一直没有大使级的外交关系。委内瑞拉去年任命代办阿维莱斯为驻美大使，但是美国国务院并没有批准。由于委内瑞拉指责美国干涉拉丁美洲事务，美国和委内瑞拉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接下来我们还有时事经纬节目以及 VOA 卫视等精彩节目，欢迎持续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9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每年一次的两会正在北京召开，美国纽约时报日前刊载文章称，由于意识形态紧绷，两会代表委员噤若寒蝉。与此同时呢，一条关于微信信群二维码过期的通知截屏在微信中传播，一度在微世界引发了纷纷议论。有分析称，政府高调压制言论自由，微信世界尽管威严充斥，却持续扮演着快速而广泛传播各种言论的角色。那么微信这个最受中国人欢迎的社交通讯工具，为什么能够在当今复杂的政治气候中一枝独秀？今天呢，我们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先生你好。
耶，你好。
夏博士呢通过 Skype 在美国纽约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独立评论人士张鹤慈先生。张先生你好。好，张先生通过电话从澳大利亚墨尔本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见解。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我们请在纽约的夏明教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就说呢，这个网络上对这条微信的信群的这个它的这个二维码呢即将过期的一种这个炒作和传播，那么尽管呢腾讯已经出来辟谣说这个组群的二维码它本来就是两星期一换，那么这反映出人们对这个信息言论它的自由度的这个可能性有怎样的这个敏感性，同时人们对言论自由的这个信心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夏教授。
对，因为最近呢中国对言论自由呢进行了很多的管控，那么主要当然是比较大的当然是铜锣湾书店事件，那么那个因为出版自由了各方面呢引起那个中共的强烈的反应，那么进行抓捕。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就是任志强事件，那么任志强呢我们知道是中国的就是一个网络大 V 了，而且呢他呢是属于是党内的那么一种就是改革派，那么最近呢那么他也受到各种打压，那么我觉得就是几个大的问题，那么面临着人大的这个开会，那么两会的开幕，那么尤其是还有习近平呢那么视察中央的就是各个的大的媒体，那么提出了就是央视信党了，那么这个口号，那么绝对忠诚央视信党，那么当然会让大家感觉到，那么中国的意识形态呢，那么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就是管控，那么尤其这种新一轮的管控呢，又像文革那个就是奔跑的那种趋势，那么有个人崇拜，有就是那个新的那个专制独裁，那么当然大家对舆论环境、对言论自由，那么有新的担忧。
好，谢谢夏教授。张先生你好，我想问您，就是说呢，纽约时报其实在两年以前就得出结论说，中国人现在已经离不开微信。事实上呢，根据数据显示，在中国使用微信的人大约有5亿多，好像是5亿7千万这样一个数字啊。那么您认为这个微信对于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微信呢，现在不如微博影响力大。如果有像微博影响力大的话呢，也会像微博那样被控制。这个微信一枝独秀呢，不过是因为微信它只在朋友圈，它当然也能够很快的传播，但是它不是像微博一个像一个自媒体那样的传播。微博呢，是因为最近删号呢，这个封的人呢太多了，就是越来越不热闹。这个微信呢，如果到时候呢，我估计也能控掉。现在中国言论收紧呢，这几乎没人否认，但是对为什么收紧有不同的解读。否定的呢，认为是走回头路，回到毛泽东的时代的舆论控制；肯定的认为今天反腐呢，就是必须集中和增强权力，为稳定呢，目前必须阻杀的不同声音。其实呢，我珍惜党内不同声音呢。不应该是用反党的棍子一棍子打死，就是任志强问题。如果当年毛能够听到彭德怀的声音呢，对三面红旗不同声音，何至于发动文革？真正不反党，这个 的彭德怀呢，因为不同声音被认为反党，而真正那个理解也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一句顶万句的林彪呢，倒真正是反党。
嗯，好，谢谢张先生。那么下一个我想问您，刚才张先生提到就是说微信之所以能够在目前的这样一个比较不简单的不单纯的政治环境中一枝独秀呢，很大的原因是在于它的这个影响力不如微博，所以呢目前情况呢还能够暂时的这个安居乐业。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也看到在微信里这个人们对时政还有对大大小小的领导人对他们的这个像是点评呀、讽刺甚至是谩骂攻击呢也是相当的这个多。那我想问问您呢，就是说您觉得微信在中国为什么能够受到这么大欢迎，同时呢也能够在夹缝中能够生存到现在，没有受到太严厉的这控制呢？
对，那么我觉得当然有一个原因是微博了，那么它提供了比较就是深度的这些思考，那么而且微博了，那么有形成了某种就是意见领袖那么这样的人物。那么当然在微信里边呢，那么是一个更开放的平台，那么在这里边呢，大家呢是那个就是私语比较多，那么所以呢，不大会形成就是这么深度的思考，那么也不大会形成呢就是这么广阔的一种全国范围的这种意见领袖，那么当然就使得微信呢就比较容易呢那么被容忍和接纳。那么当然呢，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第一呢，我觉得我们不能就是完全的就是不去想象了，那么腾讯或者微信呢，那么它还有其他的功能，那么我觉得当然一个功能可能是一个安全阀的功能。那么它会让目前的某一些就是不满呢，那么可以在私域里边呢得到某种发泄，那么这样的话对政权呢应该是有帮助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那个相信呢微信呢也有控制功能，那么因为我们很难相信微信呢它没有跟中国的整个一个控制体系进行严密的合作，那么对每一个参与的这个群的人，尤其是重要的那么意见群呢，那么他们一定呢会进行某种跟踪和控制，那么这点呢我觉得呢我们不应该就是不去想象。那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因为我长期呢我是不参加那个微信群的，因为我相信这个微信呢那个用起来是不安全的。那么但是呢，因为朋友呢总是要拉我去了，那么我也就参加了。那么我注意到了有那个两个比较奇特的东西。第一个就是微信呢，你下载的话呢，它占据你的手机的空间特别特别的大。那么也就是说它占据的空间我看了一下大概有80个 megabytes。那么也就是说基本上我那个就是加了微信以后呢，我的手机基本上就没法更新了。那么这点呢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那个就是功能呢，这么多的那个软件占据你的空间，它一定呢不仅仅只是让你就是用普通的通信。那么第二个呢，我的就是许多的那个设置呢，因为加了微信呢它就进行某种自动的那个改变。那么比如说尤其是像那个打字的功能，或者去上那个就是面书的功能，那么还有就是像那个温度天气了等等呢，它自动就从那个华氏马上就变成摄氏等等。那么所以呢，我不知道微信呢到底里边还有其他的什么功能，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那么所以说我不清楚。但是我相信呢，那么我们可以有足够的理由那个就是那个想象，那么微信它还有控制的功能。
嗯，夏教授，我还想问您，就是说呢，从您的这个视觉来看呢，微信这个东西对中国当今的这个政治还有这个高层，中国的这个政权呢，它究竟有多大的这个威胁？那么中国政府对它能够有多大的这个容忍度呢？
对，那么现在它的威胁呢，我觉得是比较间接的，而且是比较长远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首先第一了，所有在微信里边发言的了，那么基本上很少是那个要去那个歌功颂德的。那么基本上很少了是要去所谓展示党的这个声音，那么或者就说他的那个意识形态上的正能量的，那么大家呢至少这个底线呢也都是就是说反映的某种中国的真实的一种感觉，或者从每个个人呢那么看到的中国的真实的图面的一部分。那么第一呢，如果你把这些所谓的小的真实呢在那个微信上进行传播的话呢，那么第一就会把每个个人的这个问题呢让大家看到，其实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这个问题。那么这里边在中国呢还有其他的人呢也在经历你同样的个人问题，这样的话就把个人问题呢通过社会想象力呢把它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那么这样呢当然是有助于大家认识我个人问题它的解决办法不是在于我个人的努力的问题，而且是由大的那个社会环境或者那个制度结构那么带来的某些障碍。那么第二呢就说它的微信里边呢大家我们看到就调侃比较多，那么另外呢就说对耸人听闻的东西呢那么也报的比较多，那么另外还有呢就是对中国的现行的大的政治符号和政治理念呢进行某种就是那个解构，然后进行就是夸张，然后把它推向极致等等呢，那么所有这些比较微妙的 比较就是那个间接的反抗手法了，那么都比较那个就是普遍。那所以我觉得呢，从某种情况来说，微信呢是在动员中国的就是人们呢在思考，那么也在让中国人呢越来越多的看清楚它的那个真相。那么所以微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提供了就是一种微观的这种平台，那么对中国的大的这个宣传的话语结构呢进行某种否定。所以这从这点来看呢，那么我觉得尽管他对领导了或者对党的政策没有进行直接的解构和攻击，那么但是呢从间接的从他的这个颠覆性来看呢，我觉得从长远角度那么当然是有的。
好，谢谢夏教授。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我们现在正在对中国的微信进行扫描，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一些观众听众以及网友的电话，看看大家有什么话要说。首先一位呢是山东的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3月2日啊，我的微博就不能发送了，转发还可以。2011年秋天，我被劳教1年半后呢，出了高阳劳教所。从那年开始，每年的两会呢都被旅游。今年呢没有警察保护我，只是不准进京。我一出这个社区呢，那个车号是给拍下来了。我在新浪微博呢看到了公开要求习主席下台的信，也看到了习主席的回信，不知真假。这个信和回信呢存在了不到10个小时就被删除了。我看呢，中央的高层内部，这个有些个斗争比较激烈，有些个冲突是吧？既不能妄议，我认为妄议是指的党内，他不指的这个全体的公民，全体公民呢应该，有权利，发表自己的言论，发表自己的微博。但是国新办呢，我看国新办是刘云山控制着呢，刘云山呢不让删贴，删得很厉害。但是今天我又看到了中纪委的一个文件，说是谁在删贴呢，叫查谁。这挺有意思。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我们请张鹤慈来进行回应。我们先接另外几位电话。辽宁的孙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请讲。
嘉宾好。咱们我从宏观上说习近平执政才将近3年，从国内外来说，习近平主席的话，他本人是一个很正直的人，说他也没有做什么恶事，说控制这个自由那个自由，说都往他一个人身上安，这是不正确的。说出于我们中国这个大环境，对啊，中国人的话，在这个微博、微言、微信里头，他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说中国人跟风很，实际有些网络大 V 确实是胡说八道。只要一有谣言，人们的话就互相起哄，不管是真是假，判断能力是相当的低微。如果说是没有这些如果人们的话要有一个正常的话，公民思维有自个的理念，可能那些的话像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可能人们哈哈一笑。可是人们往往的话有一个劣心。对这些的话，就说是他胡说八道的东西，就纪委人互相参谋，就像89年64一样，一说起哄，说你究竟说是你有一个什么观点？可六四，那些学生说提出的那个些东西，政府当时的话，李鹏也给他正常的回应了，但是啥呢？他无限期的，他不知道哪个是底线，我就在这说这些。
好，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你好。
我对刚才那位先生说话是感到特别可笑，因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互联网上批评这么多呢？并不是说什么造谣，因为这个传统媒体啊，中宣部控制的特别紧，所以说有些人的批评声音都放在互联网了。因为互联网呢，虽然说宣传部门也管，但是它毕竟是一个网友比较自由的，防不胜防。其二呢，这个网商啊是个市场经济，是吧？它是靠流量，所以它相对的呢就要自由得多。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 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正在扫描中国的微信，请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来发表您的见解，也提出您的问题。张赫慈先生，我们刚才看到有几位这个山东的孔先生和辽宁孙先生都提到一个矛盾的现象，就是说呢，一方面有人在删帖子，另外也有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有政府的文件说不许删帖。那么从这个现象呢，您能不能来给我们提供一下您的解读？
我想跟第一个谈一谈，作为过来人，我希望他能够理智的看问题。就是说互联网媒体啊，这个互联网上，实际上纽约时报有个分析，他这个是一个党同伐异，就是说不容一己声音，你必须多听才能够判断。但是互联网就像微信微博都是微信呢、啊、微博你可以把不喜欢的人全部拉黑嘛，就是围在一块儿都是同一个声音，这个特别不利于这个你正确的看的形式。到底怎么判断中国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宫廷戏一样的？其实海外很多媒体是不负责任的，像香港它为了炒作，为了什么共产党当然党内有矛盾有斗争，但是变成了这个是一会儿这个派那个派，一会儿什么刘云山跟习近平的信，越是你愿意相信的，越是耸人听闻的，你越要小心。其实这里头，假的比真的多。
张先生，那我想问你，张先生，就说为什么这个坊间会有这么大的这个传言，就是关于这个所有的这个事情，并不是习近平他一个人所为，那么牵涉到宣传部等等，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言来传出来呢？
现在党内的问题，这个都不用捂着盖的嘛。你像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一次党内的整顿嘛。你像从薄熙来起到周永康，就说国内最富的和最有权的这个周永康，石油系统跟这个政法系统这个人被整倒了。那当然现在斗得非常凶，而且很多东西是从他们传出来的。所以海外的东西呢，就跟写的跟那个宫廷清朝的电视剧一样的那么热闹，很多东西都不经过分析的。像过去什么叫团派这个和这个什么台资党，这东西的大家都承认这种说法，其实根本不经过分析。为什么原来说胡锦涛做了团的书记，那么他就是团派，那么他做了党的书记，为什么不是党派呢？说太子党，老子都不是一，为什么是两个党？为什么太子就是一个党呢？那这些东西都是，说实话，很多媒体不负责任的，就是说这不炒作。而国内很多人呢，就是说，我能理解的情绪，很多或者是自己受过一些迫害，或者是有些不公平对待，但是你必须冷静的，这个别听一些忽悠。越听这忽悠的话，那你越不能
信。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问夏教授，就是说呢，刚才张先生也提到，在互联网上很多的这个真真假假的这些谣言，就是说这些东西呢，基本上都是谣言。那么刚才河北的赵先生也谈到，就是在互联网上，包括这个主要是现在微信占很大一部分，就是说上头很多的这个言论呢，或者是新闻呢，其实都是在胡说八道。那我想问您呢，就是说呢，普通的老百姓，就是公民，在互联网上，他是不是有这个胡说八道的权利？那么如果他胡说八道的话，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约束这样的现象？
对，第一个呢，当然我们就知道，就是谎言不止的话了，谣言也就不会止。那么现在呢，谁在那个制造最大的谎言？那么我觉得呢，当然不是中国的老百姓在制造最大的谎言，那么当然是中国的官方在制造各种那个谎言。那么在这点呢，如果我们不认识清楚了，我觉得我们会犯很大的就是这个错误。第二呢，其实从网络上来看呢，许多的所谓谣言，那么海外所谓的爆料，那么或者就是说胡说八道，其实最后证明的都是真的。那么我们看，就是说从王立军事件开始，那么海外爆料的，从王立军到那个薄熙来到周永康，那么到现在贪腐的涉及到那个中共高层的各个家族的，那么其实最后呢，一步步深挖下去呢，都证明了，那么他是有证据那个确凿的，那么对中国的很多的政治经济判断呢，那么当然呢都有很多真实的东西。当然我们并不排除去海外了有各种分析了，那么因为就是说那个中共呢在那个封杀，那么在阻止就是我们获得真实的材料，那么甚至呢阻止我们许多的人呢，那么进入到中国进行某种调查，或者呢能够对中国呢进行深刻的那么实际的这个了解，那么或者就是说禁止我们呢对中国呢就是进行那个就是某种互动，那么当然会有一些那个偏差。 但是呢，这并不是就是主流。我觉得呢，其实海外呢对中国的分析呢，远远超过就是国内呢他自己呢对中国的大的宏观的判断。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应该可以那个值得那个指出的就是什么呢？那么我们现在就说，如果习近平对中国的目前的各种问题如果不负责的话呢，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胡说八道。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毕竟那个七个不讲是他提出来的。那么毕竟呢，就是抓了这么多人，包括高瑜，包括就是那个目前那个整肃任志强，包括朴志强这些，还有就是郭飞雄等等，那么他们呢都在监狱里边，包括有这么多女性这些维权律师，那么所谓的黑色星期五，现在抓了上百的一些律师等等，那么所有这些东西都发生在习近平的这个眼皮下面的。那么所以如果我们认为他作为一个最高的这个领导人，那么他的所有的这些大政方针的变革，对中国进行彻底的宪法的一个政变性的颠覆，那么如果他没有责任的话呢，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完全的就是不尊重中国的这个那么基本的国情。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呢，我觉得都应该考虑到。
嗯，好，谢谢夏教授。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观众和网友的电话。与此同时，我欢迎各位继续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接下来为是黑龙江的杨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好，嘉宾好，
请讲。
就是我想说这个微信这个威严呢，想起来其实挺可笑的。
嗯，
因为说根本上的吧，就是说现在名字逐渐开了。原来啊，这个什么事情都是共产党一句话说了算。其实我们知道，对任何一个事件的评价有三种可能性：一、正确；二、错误；三、不确定。当时以前接触的全都是正确、正确、正确，所以现在老百姓不相信了。那么微信出来之后，其实在微信当中啊发的很多消息也是错误的。我看了一下，80%都是错误的。但老百姓现在他名字渐开之后，首先都有一个这个逆反的一个过程。就我不再相信你党媒说的任何东西。你现在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可以说不仅是耗费了大量的资源，其实没有人看，谁去看他呀？人民日报就是说那个各省市那种党报道看就是垃圾，根本没有人去看他。微信反而站在上游，说明什么？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体制下已经出现了大问题，党媒已经不再是控制人们思想的一个比较好的武器了，老百姓觉醒了。我想说的就是这一点，谢谢。
嗯，好，谢谢黑龙江杨先生。接下来张赫慈先生，我就请您做一个回应。那么刚才呢，黑龙江的杨先生特别提到，就是像在微信这样的这个场所呢，人们基本上是畅所欲言，不管他发布的这个新闻也好、消息也好、传言也好是真还是假，但至少人们享受这样一个空间。那么同时呢，这也表示人们的这个民智、心智已经开启了。那么反观下来，我们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两会呢，《纽约时报》说这个两会上的代表委员是噤若寒蝉。那么从这个两个场景来看呢，是不是有一个强烈的反差存在？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反差现象？张先生。
我觉得现在收紧这点大概没什么疑问，他已经这些两会的人一般都是稍微有点地位或有点什么的，那肯定跟被整的一些人要扯关系的话，肯定都能扯上关系。那现在谁也不愿意惹事儿，这个我说的微信呢是存在呢，它是共产党没有觉得它是威胁，因为从茉莉花革命以后呢，网络的这个能够促动说革命也好，说动乱也好，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像我脸书啊，这个是国外的闹了几场中东那个闹得很厉害，那都是这个互联网上的这些东西闹出来。所以共产党觉得有威胁的时候，他肯定会控制。他现在没有控制呢，就是说，他还没有觉得威胁到他。有微博呢，他觉得有威胁，所以他这个已经整顿。但是我觉得像这些刚才这些人的发言呢，我都懒得跟他们说话。
好，谢谢张先生。
我年轻的时候收听美国之音的话呢，都会进监狱。
是，
那么现在到美国之音可以你说这个话了，那本身能让你在这儿说了，那本身这个变化你不从中国发展的看，就是这个情绪呢不对头。
好的，谢谢夏教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对中国微信的扫描就进行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以及在澳大利亚的评论人士张赫慈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 美国之音呢是自由平台，来宾、观众以及听众和网友发表的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国的近邻日本以及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